就说他是称合我们正如本性，那么说因为称合正如本性呢，所流露出来的一种法乐，所以这种绝代的这种法乐，这种极乐。好，那么这个是安乐的解释。好，那么接着第三段，重复旧生为问，为问成来究竟，就是说第二段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名称，叫做安乐，阿弥陀佛的名称叫安乐。那么接着第三段就问进一步问问题，这个安乐这个世界它现在是否还存在，这个也是很重要。虽然说这个虽然说这个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那么成佛之后，如果说这个如果说佛陀已经灭度了，那么这个世界不存在的话，那也是变成泡影了，没什么用了。所以这个第三段呢，重复旧生就这个弥陀的法身呢为问，来问那个成来究竟，问这个阿弥陀佛成佛以来，或者是久远，或者是很近了。如果说他成佛已经很久远了，或许这个极乐世界我们去了，说不定去了没多久，马上阿弥陀佛马上入灭了。那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种保障了。所以这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啊，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刚刚成就，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成就无量寿的寿命啊，这个事情呢、是有保障的。好，这个意思。我们看到经文，阿难又问：成佛即佛成道以来，为近几世？佛言：成佛以来，凡历时节。阿难这里又问呢、这个阿弥陀佛成道以来，成这个佛道以来，经过多久时间呢？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回答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凡历时节，时间呢已经有时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解释说，极乐世界成就已经有时节了，所以时节就整个宇宙的生命来说啊，那这个时节有的祖师解释说十小节，有的说十大节了哈。那因为有的经文是说十小节的哈，那么所以有时候是十小节，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就整个宇宙生命来说是很短暂的时间。那么阿弥陀佛他是无量寿，所以他未来的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未来这个成住这个住世啊，还有很久，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好，这个凡历时节是有这个意思。不过事实上呢，我们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时节，这个事实上是一种方便说了，是阿弥陀佛成佛已经经过久远成典劫啊，不可知的时间呢、为什么呢？就像《法华经》说的，这个世尊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已经八千梵这个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你不要看他好像今生做了悉达多太子，然后才成佛，不要以为他今生才成佛，事实上不是的。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他早就成佛了，而且他在成典劫以前，数不尽的时间以前早就成佛了。那么成佛之后，单单就来到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来说，都已经来了八千次了，来来去去的。八千次的往返呢。好，那么我们提到释迦牟尼佛，做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尚且早就成佛了，何况阿弥陀佛？根据经典里面记载，阿弥陀佛过去还曾经教化过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阿弥陀佛那更不用说，他一定是更早就成佛了。为什么呢？根据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向出生菩萨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啊。他说啊，过去啊，在久远成典劫以前，非常久远以前啊，有尊佛叫做宝功德威速劫王佛，宝功德威速劫王如来啊。那么这尊佛在快要入灭的时候呢，他就为这个他所有的这个弟子呢，来广泛的来宣说这个陀罗尼，这个陀罗尼叫做法本陀罗尼，宣说法本陀罗尼这样的一个法门。好，那么在这个与会大众当中，有一个这个转轮圣王，这个金轮王，转轮圣王这个王，有这个转轮圣王的王子，他叫做不思议圣功德，这个王子的名称叫不思议圣功德。那么他听的这个宝功德威速劫王如来这个所说的这个法本陀罗尼之后呢，他那个时候才16岁，他听了之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开始精进不断的修行，然后就是什么样精进的修行呢？他就是每天不睡觉，然后静静的这个坐禅。那不仅不睡觉，他甚至也身体也不会说稍微侧卧一下，靠着树上啊，靠着墙壁啊，靠着床边稍微侧卧一下，他甚至都没有，就像静静的不断的坐禅修止观。那么同时呢，他也放下了他所有的这个王位， 然后放下他所有的这种财富，那么同时呢，更重要的，他也放下了他所有的这种对于他本身色身的执着，那么不断精进的修行，那么是来修行这个法门陀罗尼。那么他这样精进的修行的时间呢，经过七万年的时间呢，不断的精进的修行这个法门陀罗尼。那么因为他这个七万年不断的精进的修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曾经碰到90亿百千那由他的这个佛。这么多尊佛，他不断的教化他，那不断的这个碰到九十亿百千那由他的佛来教化他的缘故呢，他不断的听闻佛陀的说法，也受持佛陀所教导的佛法，所以因此之故呢，使得他原本所受持的这个法本陀罗尼的这功德的力啊更加殊胜，所以经过七万年之后呢，他就广泛的来为众生来宣说这个法本陀罗尼的这个法门。好，那么在这个宣说的过程当中，有80亿那由他的人，这么多的众生呢、啊。因为他的这个说法发起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80亿那由他人当中，其中有个长者啊，好，这个长者有个长者，还有个长者子，叫做无边光的一个长者子，他同时也在这个法会当中来听闻这个菩萨的这个说法，那么听闻之后呢，内心才能随喜心，那么随喜之后也是依这个法本陀罗尼的法来修行，那么修行之后也是经过91尊佛的这个教化，然后这个91尊佛的这个教化当中，他也不断的积功累德，啊，具足大的功德。那么，然后只有经过三大劫的时间之后，那么这个无边光，这个无边光，这个长得子，他也证得无上菩提。好，那么最后释迦牟尼佛就说啊，这个转轮圣王，他所教化的这个长得子叫无边光啊，他最后成佛的时候呢，他的佛的名号呢叫做。这个燃灯佛，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那个地方哦，那个为燃灯佛受记了，就是为释迦牟尼佛受记的那个燃灯佛了哈。那他是无边光那个长者子。后来呢，另外呢，当初在法会当中听闻这个法本陀罗尼哦，听这个转轮圣王子讲法本陀罗尼的这个与会大众当中啊，那么其中有一类的人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有衔接的一些菩萨，他们当初就是因为在那个法会当中听这个不思议圣功德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开示，所以他们也称以随喜心，然后发起无上菩提心，然后呢在生生世世当中不断的积功累德，那么所以他们能够迅速的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从这个经文的记载就会知道，哦，原来过去生当中这个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接受过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教化，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因为阿弥陀佛的教化，所以他能够迅速成就无上菩提，那你就会想见得出阿弥陀佛那更早已经成就无上菩提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说成佛以来凡历时节，这个是种方便说啊。那么这个以上所引的是佛说一向出生菩萨经的那个经文的一个证明，那么另外在衔接经里面也有句类似这个证明的，也是讲到这个阿弥陀佛啊，他也是做个大法师，那么做个大法师的缘故呢，那么来教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印地的那个菩萨，所以呢使这个释迦牟尼佛和这个贤劫千佛他们都因此之故迅速得到这个三昧，乃至迅速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和这个贤劫千佛都是经过阿弥陀佛的这个教化，所以有这样的过去的这样的一段因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事情的哈。所以呢，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其实不止时间啊，那个时间呢已经非常久远。那多么样的久远呢？当然，这不是我们众生的心力啊能够去思维的境界。所以呢，经典也不会去记载它。好，你看，连释迦牟尼佛成佛都没有办法记载了，成佛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记载了，何况阿弥陀佛成佛的时间，那更是没办法记载。好，所以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是本门的哈，但就机门来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只有10劫或者是10小劫，所以呢我们今天往生阿弥陀佛国，我们还可以说用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这种境界啊，还可以很长远的，所以没有问题。好，那么再来呢，耶之名土，我看这段先不要讲好了，这段要讲当然消文要消很久了。好，那前面的有没有问题？陈律师，
没有。 哦，是慈悲，就是他好像说，就是阿弥陀佛教化那个释迦牟尼佛，他好像没有说到说阿弥陀佛成佛这样。
类推了，就是说，你想阿弥陀，就是说，阿弥陀在因地里面能够成立这样的功德，而且不退转，能够在7万岁当中，能够这样不退转，然后今天的修行，而且能够持9万亿佛，可以显现他那个时候功德已经非常殊胜。虽然说经典没有说他是不是真正到什么样的不退位，但是可以显现他功德非常殊胜，可以显现出不退位的。然后他在那种境界当中，那释迦牟尼佛只是刚刚接受他教化，然后随喜，然后慢慢的发心，然后后来才能够成佛。从这个时间的次第上就可以知道说，事实上阿弥陀佛他发心乃至成佛是更早。
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十小节，这个是出自有经典是。
经典哦，我再查一下。我是今天看书的时候偶然看到，它是引别的译本的，不管是哪个译本的，好像汉译的样子哈。他讲了说这个成佛有十小节。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51面，好，讲义第51面。那我们看到这个51面当中的第4段，哦，前面3段讲到极乐世界的成立，哦，不是庄生语言了，不是那个庄周的预言，然后也说明它的这个方位，那也说明它成立的时间，好，那它的名称都已经介绍过了，那接着呢？第4段的话就是正式的说明，好，但也是个简略的说明呢。这个净土它的一个相貌，它的这个本体和它的外貌，哦，体跟相，哦，这个种种的外貌。那这个就是约制民土的内涵。那约制民土的话分为2段，第一段名所有，第一个名所有就是说这个净土所具足的功德，好，那这个是一个总相了哈。后面的经文还会做很多的介绍。那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大略的介绍，介绍它一个总相而已。那这个名所有的话呢，是根据前面48大愿当中的第32愿，哦，所成就的。我们首先看到第38面啊，这个32愿的内容。设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柳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是其妙，超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恨，若不闻者不许正觉。好，根据这32愿，那么我们有概念了哈。我们再回到51面的经文。好，那51面的话呢，您所有看到这个当中3段，第一段这个体相。好，讲到这个极乐世界，它这个依报世界的这个体，它的主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合成为地。好，先看到这个体，它的本体呢是七宝，其佛国土是七宝所生的。那这种七宝的话，它强调是自然的七宝。所谓的自然七宝，就是说，因为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所显现出来的。那不是由造作而成的，好，所以只有不是像世间的宝都还要经过人工的造作和提炼呢才能够成就的，它不是弥陀的本愿力所成就的，好，自然七宝。那底下七宝的内容就是金银琉璃，好，这个琉璃呢翻译成汉文是青色宝，一种青色的那种透明的那种宝，好，现在有人用那个琉璃啊来做种种的这个装饰品，好，这种透明的看起来有点像玻璃一样，但是比玻璃还要灿烂哦，那个颜色比较好看，那个琉璃。那珊瑚，哦，珊瑚各位知道，就是生长在海里的那种珊瑚了哈。那还有琥珀，那琥珀呢是一种红色的这种矿物，那也是一种红色透明的矿物，也是很庄严的哈。那砗磲的话呢是青白色宝，哈，翻译成中文是青白色宝，哦，它是这种青白交杂的一种宝物，那。玛瑙呢？它这个玛瑙的话呢，根据那个注解，他说这个玛瑙的颜色是赤白色， 好，赤白合成的颜色。那它为什么称之为玛瑙呢？因为它的形状，好，那矿石原矿的形状啊，像那个马的那个脑，啊，那个动物那个马的那个脑部的那个形状一样，所以称为玛瑙。好，那么这些都是人世间当中啊极为上等的宝物。那么合成为地，那将这个七宝合成为地，或者我们根据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它是以这个七宝的色，还有这个香，还有这个种种的妙香啊合成为地。当然，这个地方所谓的七宝，它只是假借娑婆世界的七宝来做个比拟而已。事实上，极乐世界的那个庄严，不是我们娑婆世界所有的。但是佛陀为了方便介绍，让我们了解极乐世界的庄严，所以假借娑婆的七宝来说明了当地的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宝啊，它的本体的那个七宝。事实上，这不是同一件事情的。而且那种庄严相的，是任何人看都。看了之后，内心呢、啊、都会起欢喜心，都会起种种，都会起法喜的。因为学员为什么会这么强调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哦，这个极乐世界为什么要这么宝嘞？用宝物嘞？有的人呢、啊，他个性啊就不喜欢用宝物装饰，然后觉得这样子用宝物装饰好像太华丽了。事实上，并不是真的人世间宝，好、哦，它只是透过弥陀的愿力所显现出来的庄严。好、哦，那么任何人看到之后，都会起法喜，都会起欢喜心的，哦，不是像世间的宝，世间的宝，有的人不见得喜欢呢、啊，好，然后就是体本体。第二个呢，量，那个极乐世界这个空间的量，好，看到经文，恢阔旷让不可限计，好，恢阔是广大的意思，那么旷荡呢是就代表说广大，像虚空一样，哦。浩浩荡荡哦，非常广大，像虚空一样的这种广大，好，这两个其实都是广大的意思哈。那么极乐世界的它的这个量，像虚空一样哦，一般的广大不可限及。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是必然的。那当然阿弥陀佛的这个色身呢，就非常非常大啊。那然后呢，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那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好，然后。所以说呢，综合这两点来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广大，那绝对是娑婆世界跟娑婆世界那个佛世界来比啊，那简直不能相比的，非常的大。我们看到后面经文就知道了。那么第三个呢，庄严相，看到经文，西厢杂厕转厢渐入，光鹤玉槊惟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经，其宝犹如第六天宝。西厢杂次，应该杂次了哈。那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七宝，金银琉璃等等的七宝了哈，它们是互相间杂的，啊，互相交错的。那么彻呢，也是这种交错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每杂次就是这种交错的意思，这个七宝跟七宝之间互相交错。什么叫交错呢？底下解释的，转向渐入，转向渐入就是说，这个七宝当中每个宝当中都具足其他的。辗转呢、啊，有其他宝的这种颜色，比如说这个金哦，它主体是金，但是呢，当时也有银啊、琉璃呢、啊，就是砗磲、玛瑙等等的这种宝物的颜色，在这个金里面，哦，那同样的银里面也是含有其他的这个七宝的色，哦，这是叫辗转渐入哈、哦，互相啊含摄在对方的这个本体当中，哦、七宝互相是互含互摄的哈、哦，这个颜色啊是互含互摄的，哦、转向渐入。那不仅是转相渐入，这个就是说，它本质来说是互相的交错。那同时，它光明呢是光赫玉烁，赫是一种盛大的样子，哦，光明很盛大。那玉烁呢是火光很茂盛的样子，好，就是说这光明呢、啊、非常的盛大，哦，就像这个大火在燃烧一样，火光很茂盛的样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个七宝，它们不仅互含互摄。同时，七宝这个所散发出来的光明的颜色啊，好、哦，他这个后面经文他说啊，这个一宝中这个发无量色的光明，哦、一个一个宝可以发出无量、哦、本身的宝的本身呢、啊，就可以发出无量种颜色的光明。那么这光明呢，每个光明都是一样，哦、超过百千日月的光明的亮度，100个、1000个日月的光明集合在一起，比不上其中一宝的其中一种的光明，哦、都比不上。叫光赫玉烁，光明啊非常的灿烂，哦，啊 非常的盛大的样子，光和宇宙。那么微妙其力，就是说这个它这个本体是互相交错的，然后非常庄严，然后又光明又非常盛大，所以整体来说呢是非常的微穷微极妙，非常的这个微。那么我们过去讲到过，这微微妙也不可知的，妙那个是妙是不可思议的，当然这个是跟实相的离体相应的。那么微妙同时奇丽，非常奇特，非常华丽。那么清净庄严，那它这个虽然说有种种的这一些的这种华丽的相貌，但是呢它跟世间的宝物一样，它的本体是清净庄严的，也就是说它是由阿弥陀佛的清净的本愿力所显现出来的，阿弥陀佛清净的本愿和阿弥陀佛这种无漏的这种智慧，种种功无漏的功德力所感召出来的这种境界。那么跟娑婆世界这个宝是不一样的，娑婆世界的宝仍然是我们众生这种染污的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境界，它本身不能够称之为清净。所以这种极乐世界的这种庄严是清净庄严，它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是对于它的这个外相，这个庄严的外相做一个简单的描述。那么第二段的话呢，将这个宝呢跟娑婆世界的宝做个比较。那么第一个呢，超于十方世界一切，超于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经。那么极乐世界这个宝呢，我们刚才讲到，它既然不是娑婆世界的七宝，这假名都所假名都七宝了，所以说它的就它本体跟它的这个外相来说，体相用来说的话，它是超过十方一切世界众宝当中的这个精华，这个宝物当中最精华的部分，乃至十方世界宝物当中最精华的部分，都比不上极乐世界的这个七宝。好，这很难想象了。然后呢，再来就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呢，七宝犹如第六天宝，这说明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七宝是自然的。前面是说它的超胜，第二个说这个是说它自然。这个犹如第六天宝，这个第六天的话就是欲界的第六天，他化自在天。那么为什么叫做他化自在天呢？因为这个第六天的这个千人啊，他们有大的福报，所以呢他们这个外在五欲境界，这种色身相为处啊，这种五欲的境界啊，很快乐的境界自然现前。那么就是说不必等到他去作意啊，当他作意的话也会有了，但是其实不必等到他作意，他化外在境界自然就能够显现出这种快乐的无欲境界，让天人来受用，那么这是自然。所以呢这个极乐世界的宝就跟第六天的宝一样，是自然而成的，是由弥陀的本愿力所成就的，所以是自然的这种受用境界。所以这个讲到自然，并不是指那个极乐世界的宝跟第六天的宝一样的，因为我们前面上一段讲到它的这个宝是超过世界中一切的众宝中经，所以当然不是欲界的第六天的宝能够比得上的，这个只是约着它自然来做个比况而已。好，那么这个是极乐世界的体相用的一个大致的介绍。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各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的，讲那个净土宗一个祖师的一个公案。在隋朝的时候啊，在隋朝的这个荆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弘法师，这个洪水的洪啊，弘法师。那么这个弘法师呢，他是从小就出家的，童真出家的一个修行人。那么他出家之后呢，他也非常专精，非常精进的修行佛法。他们一生当中呢，持戒修福啊，非常精进。那么持戒呢，就是说啊，他一生当中啊，都不会所作经营，这个对这条戒啊特别的持守，当然这个小戒都持守，当然其他戒那当然可想而知的。那再来的话呢，他也是一生当中不断的积极的修福报来供养三宝。那么最后呢，他这些的功德呢，最后都回向修往生净土，他一生当中也是精进的修行这个净土法门，他一生就这样子老实修行了。那他一生老实修行呢，结果临终的时候，他在临终的时候啊，因为他平常的时候身心就很清净，所以临终的时候也是一样很清净。那么然后那个正念分明了，那心不贪念，意不颠倒，非常正念分明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突然看到啊境界现前了， 这个在他快要断气的时候，突然看到啊，这个兜率天的天人啊，来到他眼前的，男女一群的天人呐、啊，非常庄严的，然后天月盈空啊，然后来到他眼前，来迎接法师说啊，哦、法师啊，你一生的精进修行，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迎接法师到兜率天去，啊、哦，这是法师啊相应的出处。那么慢慢的这些天人接近了，然后呢，来到这个法师的面前，啊、哦，来牵动哦这个法师的这个袈裟的一角。想把这个法师啊带到兜率天，觉得法师啊就呵责说啊，我一生的修行啊是为了求生净土，这个兜率天啊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他就不愿意去。好，他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呵责完的时候，慢慢的这天月啊天人啊的现见境界啊，慢慢的一目不现。那接着呢，西方的天月啊盈空，然后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量海会这个大众啊。来到眼前，然后呢，来迎接这个法师。那这个法师这个时候就跟大家说：“这个时候可以了，极乐世界的大众啊，佛菩萨来迎接我了，那么我要去了。”说完的话呢，就这样走掉了，往生极乐世界。那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法师啊，他一定是啊，对这个无量寿经啊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才有办法能够做出这种抉择。如果说我们对无量寿经呢、啊、没有研究的话，这天人的快乐啊，它是个很诱惑的境界啊。但是你看，透过无量寿经的介绍，不要说这种出世间的功德啊，但是这种单单是这种出单是单单是这种世间的功德来说，有为的功德来说好了，这种极乐世界庄严啊，这种受用啊，乃至无量光无量寿的这种功德，那个岂是第六天的这个天人能够比得上？所以，当我们在现世的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无量寿经，做一个很好的抉择，透过智慧不断抉择它的时候，比如说你一生的修行，那么身心清净，临终的时候可能天人来迎接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啊颠倒，就不会跟天人走掉了。所以啊，这个了解这个经文是很重要的，透过这个经文的了解，我们才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出生在哪里。那从这个刚刚从那个公案当中啊，我想我顺便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昨天九元礼拜二啊，九元是问我的一个问题了哈。他问说为什么往生这个内院的时候啊，多率天的内院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外院啊？不是说感应到叫一往生内院的话就好了吗？干嘛一定还要经过外院？后来我根据这个故事当中，我幻想到一件事情呢、啊，就像。我想可能有个解释，就是说哈，当一个修行人，他的业跟兜率天的内院很接近哦，因为他也发愿往生内院，然后呢，他也修善法，修十善法，所以呢，他跟内院的业很接近。但是同时呢，他跟那个外院的业也是很接近，所以呢，他在临终的时候，这个内院和外院境界可能都同时现前。好，就像那个几孤独长者，他在盖那个金色的时候。他六一天的功定啊，同时都成就了，因为那个业啊，相随顺的业已经成熟了，所以可能是那个修行人他在临终的时候，不管内院或者外院，业都成熟了，而并没有说很决定说一定是内院的那个业，所以呢，他两个在两个业都成熟，然后两个业都现两个境界都现前的时候，他如果那个内院的业那种清净的业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外院那个地方，就被迷惑住了。可能这种情况。好，那这是第一个名所有。那接着第二段呢，52面第二段彰所悟，好，彰显极乐世界所有所悟，好，没有一些不可乐的相貌，好，一些娑婆世界这种苦难的相貌，极乐世界是没有的。那彰所悟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正辩，好，正式说明这个所悟的境界，好，看到经文。又其国土50米山及金刚为一切诸山，亦无大海小海，西取景谷佛神力故，欲见则见。看到第一个娑婆世界，那个极乐世界，它是没有高山呐、啊，这个溪谷没有这种坑坑坎坎的境界。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的这个诸佛菩萨乃至众生，他的心是平等的，因为心平等，所以感召到的国土也是平等的。所以你看，没有这高的来说，没有须弥山。也没有金刚的铁围山，所谓金刚铁围山就是我们娑婆世界， 在这个娑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最外围的这个山，称为铁围山，那就是一个单位世界当中的一个最外围的就铁围山，乃至一切的诸山都没有，那么这是高出来的境界。那么低下来的呢，大海所谓大海就是这种像太平洋啊、大西洋这种广大的海洋。那么小海的话呢，称为内海，内海就是内陆的海，内陆的海，就内陆的广大的湖泊了，叫小海。像什么中国大陆的太湖啊，或者美国的五大湖啊，称为小海。那么溪呢，这个是溪流；那么渠呢，这个是小水沟啊，小水流。溪是比较广大的，溪是比较小那个小的水流，小的溪流。那么井呢，井水；那么谷，这个山谷，就是凹陷，这些都凹陷下去的地方。这些境界都是没有的，完全平坦的平原。但是呢，佛神力故，欲见则见。如果众生欢喜见到有山，欢喜见到七宝的这个山，那么以佛的威神力加倍，当众生欢喜欲见的时候，那极乐世界在他眼前呢，就会现这种山的境界，然后让这个众生来见。那么这是极乐世界的情况。不过我们相信，虽然经文里面没有讲，但是我们相信说，这种佛神力的加持，应该是说只是让想要见到的人才见得到，不会说我今天我讲到见这个山，就全部的人都看到了，应该是不至于。这个就是随他愿，随他这个他的心容意愿了，所以佛的神力加持，让他可以见得到。这是第一个，没有坑坑坎坎的境界；第二个，没有三恶道境界。我们看，亦无地狱恶鬼出生诸难之趣。没有地狱恶鬼出生，这第一大愿的这种成就了哈。那么四大愿当中，第一大愿就是说，设我得佛果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不许正觉。当然，愿已经满的话，所以不会有三恶道。那底下讲的诸难之趣，这个诸难，这个难呢，诸难呢指的是八难。这个修行当中有八种的障难呢，那特别的会障碍我们的修行。八难当中，其中的三个就是地狱恶鬼出生的三恶道，还有一切的三恶道以外的诸难，包括这个北俱泸州四大部洲当中北俱泸州，还有生无想天，还有这个盲聋喑哑，这个都是诸难。然后这个都是牲畜了，包括三恶道，包括北俱泸州、常住天、盲聋喑哑，这个是牲畜。那另外呢，讲到他的个人的情况了，个人的业力就是佛前、佛后，还有世事变通。那么在极乐世界这种八难的境界，包括三个道以内所有的八难的境界都是没有的。这是第二个，没有三个道，乃是没有八难，三途八难都没有。那么第三个呢，没有四时的这种寒暑的情况。看到经文，一五四时，春秋冬夏，不寒不热，常和调适。没有春秋冬夏的四时的这种差别的。不会像我们这个修行人夏天热得很热啊，我们中午睡觉都爬不起来然后要是大殿没有冷气的话，那拜佛那更是要命。所以说那个夏天很难修行。那冬天呢？冬天又太冷了，也是想爬不起来。那春天呢？春天也是很舒服啊，也是不容易起来。所以这个在娑婆世界修行很困难。这个四时的变化让我们的身心障碍感到很大。但是极乐世界不会，不寒不热。常和调适，这样子很好的情况。它的温度啊，都保持在一种非常宜人的那种宜人的气候。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那这样很好修行。那你要坐禅呢？因为比如说你要坐禅，或者你要拜佛，太冷太热啊，都不容易啊。太冷还好，太冷的话要坐禅拜佛，还不会困难。要太热的话就不容易持久。所以极乐世界没有春夏都秋冬的四时。那么正遍三个，没有坑坑坎坎，第一个没有三恶道，没有八难，第二个，第三个没有春夏秋冬，第三个没有这些不可乐的境界。那么再来重问答重写呢，这个地方是就这个问题来佛陀跟阿难尊者做个问答，然后透过这个问答呢来破除这个末法时代众生的疑惑。那么这个问答重写有分为五段那么五段当中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第一组问答，然后第二组问答，然后第三段单独的一段这样子。我们先看到第一个问答， 二十阿难白佛言：世尊，若彼国土五须弥山，其四天王及刀天一合而住？佛曰：阿难，第三言天乃至色究竟天，皆一合住。好，这地方问说，尔时啊，在这个那个就是阿难尊者，他听完佛陀这个开示之后，介绍之后，阿难尊者问佛陀说啊，这个世尊，如果这个娑婆，如果极乐世界这个国土没有须弥山，那像四天王和刀立天住哪里呢？他之所以会这样问，是这样子，因为在娑婆世界的秽土的情况啊，这个欲界的天有分为六层天，那么前面的这四天王天跟刀立天称为地居天，那么夜摩天乃是兜率天、花乐天、他花自在天，这四天呢，是属于空居天。所谓地居天，就是说这个四天王天呢，他是住在这个须弥山的半山腰，他是依止这个须弥山半山腰而住，那么他不是真的在住在虚空中的，这是所以称为地居天。当然，就今年来说，这须弥山的高度是很高，所以啊，人间的众生呢看不到。那然后呢，刀立天他是住在须弥山的山顶，他们也是依止须弥山而住的，他也不是住在虚空中，所以他也称为地居天。那夜摩天以上都是住在虚空中的哈，所以阿难尊者就会有这个疑惑。那极乐世界的四天王和刀立天的天人，这种地居天的天人，他们住哪里呢？那么佛陀就反问了，佛曰：阿难啊，这个第三言天哦，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欲界的第三的这夜摩天呐，乃是色究竟天，皆依何处？从第三欲界的第三的夜摩天到色界顶端的这个究竟天哦，就是色界顶的这个四禅的阿迦尼叉天呐，四禅的顶，从欲界的第三层天到色界顶，这些天人他们都是空居天呐。佛问阿难说：“你想他们住哪里呢？”这第一组的问答。我们再看第二组：阿难白佛，行业果报不可思议。佛曰：阿难，行业果报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诸众生功德善力助行业之力，故能而二。佛陀回，阿难回白，禀白佛陀说啊，行业果报不可思议。这个行业底下那个顿号去掉哈。行业所成就的果报啊，是不可思议的。行业就是说，这个行就是这种造作，就三业身口意的这个三业的造作所成就的出来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根据这个唐译本这个《大宝积经》唐译本，他这段经文他是说，阿难尊者说啊，世尊，不可思议业力所致，就是阿难尊者回答说。为什么这个欲界的天人乃至色界天人，他们能够住在天上呢？这是因为他们过去生当中的修行所成就不可思议的业力，所才能够有这样的结果，住在空中，不须一直须弥山。那么从这个当中也讲同样的道理，所以法藏比丘也是一样，不也是也是透过法藏比丘的不可思议业力所致的。我们看到底下的这个经文的佛陀的解释了哈。佛曰：阿难，行业果报不可思议。佛陀回答阿难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他为什么不用一指这个大地啊，就能住在虚空上？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行业果报不可思议，这是说法藏比丘啊，他的因地里面的那种行业所成就的果报，它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所谓行业果报不可思议，重点在强调他的因地的行业。就是说，法藏比丘他因地里面所发的这个大愿，然后一直这个大愿所实践的这种大恨呢，这个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这个法藏比丘因地的大愿力的支持，还有这个大恨的功德力的支持，所以呢，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他愿力的支持，所以果上有这样子的这种功德，这是第一个原因。这个就因上的愿力的法藏比丘的愿力来说。第二个呢，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那么法藏比丘他成佛之后呢，那么成佛的时候所成就这个极乐世界，这种依报庄严的世界，那么这依报庄严的境界呢，对众生啊有这种摄受的力量，那么这种摄受力量啊，这种世界依报世界的摄受力量也是不可思议。当然，这个也是根源呢，当然也是弥陀的这个佛的功德力的摄受了。那这个，但是第二个他重点强调就是说，这个诸佛这个世界，那个。 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摄受，阿弥陀佛摄受所成的这个诸佛世界啊，是不可思议的。好，因为这两个力量，一个是法大比丘的因地的愿力啊，大愿力；一个是这个极乐世界啊，果上极乐世界这个世界的这个摄受力。好，那么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都是有不可思议的大愿，还有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所成就的。那么所以呢，其诸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之地，故能而二。那么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依着他的功德善力，他的功德所成就的善业的力量。所谓的功德呢，就像阿弥陀经所说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故啊，得生彼国的那个善根和福德的因缘。好，那么这个所成就的功德的那种善业的力量，所以呢，能够住在行业之地。所谓住在行业之地，就是说，因为他们那个极乐世界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所栽培的功德的善业力量，所以能够住在法藏比丘行业他所成就的这种地，所成就的这个世界。法藏比丘他因地的大愿所成就的这个处所，所以故能而故能如是的。所以虽然没有地须弥山等等的，但是他也能够啊自在的依止而住，依止虚空而住。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段意思也是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啊，这个是善力不可思议的所成就的。当然名号我们不讲，但是第一个呢，这个它主因的话，当然是众生的这种自性功德力。好，那么也就是说众生的功德善力透过持名的这种力量呢，使众生的那种自性所具的功德善力开发出来，那么这是它的清因。好，那清因，当然这个清因的话，它是必须假借外缘才能够开发出来的。那么这个外缘呢，就是以佛的这种两种增上力，以两种的佛力做增上缘。第一个是阿弥陀佛的行业果报的力量，第二个是这个诸佛极乐世界的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这种依报的世界的力量，就这两种的佛力做增上缘，所以他们能够自在住在虚空当中。好，接着看到第三大段，阿难白佛，我不疑此法，但为将来众生欲出其疑惑，故问思义。安顺的说，我事实上我是不怀疑这个道理的，但是我是为了末法的众生，让他们能够断疑生信，相信说啊，这个佛陀讲的话绝对是没有妄语的，所以代众生的问这个问题。好，那么以上我们就是将略明所成，这个极乐世界所成就的这种一正二报的庄严当中的这个第一大段，秉依这个略明所成介绍完了，包括这个依报的世间，还有这个正报的这个佛果哈，大概先介绍完了。好，讲到这边各位有问题吗？好，陈女士。
法师慈悲，就是那个佛以阿难行业果报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那个请法师再解释一下。
好，他这两个就是就因跟果来说，第一个行业果报不可思议，他这个行业果报重点在行业，说因为有行业，因为他因地里面的这个业力，所以才会这种果报。果报就是说，这个天人啊能够住在这个虚空中。好，那这是因地的，讲到因地的法藏菩萨，他的因地里面所发的这个大愿力，因这个愿力的支持，所以能够感召到这个他那个众生啊，能够在虚空当中住，自在的自在游行了。